看四旬地品临四十界第六段啊，东南方苦灭圣地第八句看起，或名舍因。这个名相不太好懂啊，清凉有个简单的注解，灭名舍因者啊，这就是注第一句，无为无因而体是苦，菩提之道忘此一因，独即灭涅槃，得成果故，故曰舍因。这个注虽然不长，把意思都显示出来了啊，这个义理啊很深很深啊，确实不是九法界众生的境界啊，因为这个地方讲的都是说到如来地，但是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啊，为什么呢？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对这个修因正果你就很不容易放下啊，果怎么真的一定修因，那不修因哪怎么能正果啊，于是自自然然坚固执着修因啊，那么这种坚固执着因果的学习是在九法界啊，但是一真法界呢，一真法界不能讲没有因果，也不能讲有因果啊，这华严原教里面这个道理，这一个事实真相啊讲的很多啊，要通达明了啊，就好像读书一样，像这个学校，这个是研究所博士班所讲的，那不是在这个最高层次学习当中的时候，以下的时候，那通通是不昧因果啊！啊，我们想到这个唐朝时候啊，百丈大师野狐禅的公案啊，错下一个字的转语。你要背因果啊，啊，他说话的对象是没有出离六道的众生的，你不能说不落因果啊。啊，谁因？确实就是不落因果，对谁讲的？对化身菩萨讲的啊，所以就跟那个大夫啊治病用药一样啊，这是一个好的药材，但是要对症的啊，不对症啊，再名贵再好的药材，你把人治死。 啊，譬如在中国习俗里面，大家都晓得名贵药材啊，人家一提到名贵药材就会想到高丽参啊。这高丽参一般人能吃吗？不能吃啊。啊，这是很名贵的呀。啊，对症呢，把药这个病治好啊，那往往这几块钱的这个草药，那病就治好了。啊，这不久之前，啊，这瘟疫，萨斯瘟疫，啊，在北京。我听说北京刘大夫啊开了一副药治萨斯，人民币六块钱一副，药六块钱，三副十八块钱，三天就把这个得病的人治好了。应病于药啊，药到病除啊，这个药对他就是好药啊。啊，你要开名贵的药材的时候，像高丽参啊，这个吉林野参啊，那一吃就把人吃死了。啊，所以野狐禅的公案很值得我们警惕，那就是什么呢？那个药不对症啊，药没错啊，你用错了啊，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契机。法没错，无量无边法门就好像无量无边这个药材，那哪有错的？你得要对症的，那个病人害的是什么病？不是所有的药都能吃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世尊一生所说的佛法啊，那是什么法药？啊，那是治一切众生病的。可是你要晓得，我自己害的是什么病？在世尊这么多法药里头，哪一副药对我的症，能把我的病治好？啊，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这个药品啊。众生有八万四千病啊，个个不相同。啊，对症的真是药到病除，你这一生就成无上道了。啊，把你无量界的这烦恼习气啊，通通给治好了。啊，真的是破迷开悟，转凡成神。啊，虽然明体。啊，知道自己害的是什么病，啊，把自己的病治好了，然后再学无量法门。啊，学无量法门干什么呢？治众生病。啊，众生无量无边的根性，无量无边的烦恼，所以学无量无边法门是为众生。学一个法门是为自己，这要知道啊。学无量无边法门不是为自己啊。啊，就跟我害病一样，我不能把药店里所有药通通买来吃啊，准死无疑。 这个害病吃药这一桩事情大家都知道，啊，佛法修学对治自己烦恼习气，这个往往就疏忽了。啊，有一些人听到，哎呀，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他什么都学。四弘誓愿讲的没错，你错了，你错到哪里呢？四弘誓愿前面还有啊，好像人家盖大楼了，第三层的，那前头还有两层啊。啊，你前面两层这个基础没有，你搞第三层，那你怎么能有成就？啊，学法门之前，不是讲断烦恼啊，烦恼无尽誓愿断的，啊，断烦恼那就是修一个法门，烦恼是自己的病，一门深入，为什么呢？一门你容易得定，容易开慧。定能伏烦恼，慧能转烦恼，也就是我们讲灭烦恼。啊，一门才容易得定慧啊，多门不容易啊。啊，多门是你的精力分散了，你的意志不能集中啊。啊，所以你很不容易得定。中国在古代世出世间的学问都是讲悟，啊，悟之前一定要有定，啊，所以中国人教学从小就教导修定，啊，但是没有修定的这一个术语，实际上呢他是在修定。你比如说儿童，啊，同盟的教育，啊，同盟教育叫两样东西，一个叫生活教育，叫他学穿衣，学吃饭，学洒扫应对，啊，学做人。从小孩就教他，啊，这生活教育，啊，第二种呢，就是训练他这个定慧的教育，啊，定慧教育用什么方法呢？用读经，啊，叫你读，叫你背，不讲，啊，这个可以多读一点没关系，一样一样的来，啊，一样东西读得很熟了。通通都能背过了，随便在这个书本里面念一句，下一句你就能接得下去，熟到这种程度，你再可以念第二本，啊，念第二本，所以它是训练定，啊，慧呢，这个慧是根本智。根本智就是定，般若经上讲啊，般若无知啊，啊，根本智是无知，无分别智，这是智慧的根本啊。所以从儿童时候完成的，一般情形大概是6岁到12岁啊，学着心定下来啊，心里没有妄念。不会胡思乱想，啊，那么到13岁，这进太学了，所以中国从前没有中学，啊，只有小学，只有太学，太学就好比大学， 13岁童子进太学，进太学，太学里面的这个教育呢，那是求解，这就是会了。老师给你讲解，你以前背的那些书，现在一样一样的来讲解，讲解完了之后，老师跟学生在一起互相研究讨论。这是智慧开了。他为什么能开智慧呢？他前面那些年通通在修定，他的心不散乱，他没有胡思乱想，他的精神意志是经常集中的。我们佛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若且常在定，无忧不定时，就这个道理。从小培养，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现在讲呢，不受五欲六尘的影响，这是真本事、真功夫啊！从小养成的，所以在开讲、在研究讨论呢，那常常有误处啊。那么这个悟出由老师给他做证明，真的提升境界。所以十几岁这个学生他们做出来的论文很可观。一般说特别聪明的人，佛法里面讲善根深厚的人不满20岁考取了举人，考取了进士，考取举人，国家就可以任命他做县市长，考取举这个进士的呢，就可以任命他为一个地区的行政首长，管好几个县，大的这个地区管十几个县。他多大年龄呢？还不到20岁。行不行？真行，做得非常好。他有定有慧呀，定是德行啊，慧是能力啊。所以他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这样人为什么没有了呢？从小没有受过训练，这是讲啊，九法界之内，因果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晓得这一段呢是讲的如来究竟的果地，不是因地。究竟果地是大般涅槃，所以清凉怕我们不了解，实在讲我们真的没法子了解， 特别在这里给我们注明无为无因啊，这个无为我们同学呢多少要懂得一点法相啊，至少啊你也应当学过外法名门啊，这是法相入门的科目啊，本文不多，注解很多啊，我们过去用的这个参考资料是万字虚藏啊，万字虚藏里面好像有六种注解，做参考啊，这法相入门的啊，佛法里面他是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啊，我们讲的是无量无边法了啊，总的归纳成一百法，就是一百大类啊，那这个讲解学习就方便了啊，这个是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总纲领啊，这一百大类，一百大类里面又分作两大类，这两大类一类是有为法，一类是无为法啊，有为法那就是有生有灭啊，讲的是生灭啊，那我们现在的话想呢，动物，动物有生老病死，有为法；植物，植物有生住异灭，有为法啊；矿物啊，这个星球，星球有沉住坏空，有为法；自然现象，自然现象是变化无常，有为法。什么是无为法呢？无为法是没有生命啊，所以虚空啊是列在无为法千万年以前的虚空跟今天的虚空是一个样子，没有改变啊，虚空里什么都没有啊，我们今天看到虚空里面这些云彩啊，这个风尘，那是自然现象，那个是有违法的，单单讲虚空啊，也不谈气体，气体还是有违法啊，我们知道空气里面啊有氧气科学家给我们化验有很多种不同的气体漂浮在空中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有为法啊，我们今天讲光，光也是有为法啊，只有虚空看不出它变化，千万年都一样，无论走到哪个地方虚空都一样，所以虚空属于无为法，虚空无为并不是真正无为，它没有生灭相，所以相似无为啊，有为法的时候它没办法列进去，所以说它是无为法， 真正无为法只有一个啊，所以白话里头无为法有六个，六个五个都是属于相思无为，真正无为只有一个叫真如无为啊，那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了，无为无因的。体就是果啊，果是什么呢？法性啊，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在讲习里头常常说到啊，心是虚空法界，啊，心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法性，啊，法性是真心，法性能现象啊，整个宇宙连包括虚空，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华严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心是能现，能现万法，能现虚空，啊，能说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他所现的虚空啊，体就是果，就是法性啊，啊，心是虚空。身是什么？身是刹土众生，刹土众生是法身，虚空法界是法性，一切出一切实，常作如是观，不知不觉你就入了法界了。华严经末后一品叫入法界品啊，入法界是什么？就入一真法界。华严是修观的，他修行的方法了，法界观啊，我这个年纪就是修法界观的纲领啊，常作如是观，什么是我的心呢？虚空是我的心，所以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啊，大乘教里头佛不是常讲吗？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就是修观，我要常常这样想，这个想是真实的，这个想不是虚妄啊，这个虚空法界确实是自己的法性啊，刹土众生确确实实是法性所现的相分，我们叫法相，法性是心的，法相是身的，身心是一不是二啊！啊，净土里头讲得好啊，身土不二， 啊，心是发性身，土是发性土，是一不是二。这个境界就是宗门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契入这个境界用什么方法呢？一念不生啊！你还有个阴的念头，没办法，你入不了这个境界。所以宗门大德常说，念佛一生呢，漱口三天呢，这念这一声佛号，把自性染污了，清净心中本来无一物，哪来的阿弥陀佛？那要真正清净心，本来无一物，才能入那个境界啊！我们没这个能力，我们这个心里头妄想杂念太多，想舍舍不掉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听诸佛如来的教导，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有为法。也不能说是有为法，为什么呢？四相是有为啊，这个有为通无为，它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入了无为，妙不可言啊！所以这个法叫难现之法了。那从有为入无为啊。我们要会用要能相信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什么？待业往生，业是有为啊，我带着有为入无为，妙绝了！所以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都不能搞得很清楚啊！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法门啊！哪个人相信，那这个人有善根。相信不是偶然的啊！他为什么会相信？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接触过这个法门，在那里种了善根啊！这一生又遇到了，在语言成熟啊，阿赖耶识里头有因啊，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因，现在又遇到了语言。因缘会合，果报现前呐！啊，因要深，啊，缘要深，属深，因深缘深，这一生中大事就了了，啊，所以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修无为啊，你才能成无上道啊！啊，这就是从前李老师教导我啊，因为我对于十六观经也很喜欢啊，那个时候想学，李老师劝我不要学啊，他说为什么不要学呢？ 这个十六观呢、啊，境界非常微细，而我们凡夫的心粗啊，是粗心大意，那个观想很不容易成就啊。这是就我们现前大众根基来讲，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啊，有没有能力修观啊？不要说修别的，十六观中第一观落日悬谷啊，你每天下午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去观落日啊，红红的太阳要落下去了啊，这个观天天也想啊，想到什么程度呢？睁着眼睛，这个红太阳在你面前；闭着眼睛，红太阳也在你面前。换一句话说，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啊，你这一关才关成呢，不容易啊。李老师后头有一句话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把这个虚妄相拿掉，关成不容易，你要拿掉也不容易。想想是有道理、啊、他说那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啊，拿掉很容易啊。哎，容易念呢，到极乐世界这一句名号要打掉容易。我想想是有道理啊，这是他劝我放弃这个观经啊，专门学无量寿经。啊，他为什么这样教我呢？净宗所依据的这三部经，最早传到中国是无量寿经，所以圆公大师啊，庐山慧圆大师当年在山上借莲社啊，建念佛堂，聚集志同道合的同修123个人啊，在一起念佛共修啊，所依靠的就是无量寿经啊，因为那个时候弥陀经跟观无量寿经都还没有翻译出来啊，他是最早就用这个。啊，所以老师叫我修这个经啊，就是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因为这两部经都是主张持名念佛，而持名念佛在观经里面呢是属于第十六观啊。那我们知道世尊当年说法的时候，有些地方跟我们中国传统观念呢相同，最好的最殊胜的放在最后啊，像我们看戏一样啊，最好的一出戏一定摆在最后，叫压轴戏啊。所以持名念佛他没有放在第一了，他放在最后啊。李老师把这些道理跟我详细说明，我懂得了啊，所以说决定取持名念佛，一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 我跟李老师学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经本呢，不是这个本子，是康僧开的本子啊。李老师在台中讲无量寿经，最早第一次是讲夏莲居的回忆本啊。我到台中的时候是他老人家是第二次讲还是第三次讲我就不晓得了啊。我听他讲的是康僧开的本啊，我所学习的啊。以后他老人家把这个夏莲居这个汇集本给我啊，上面由他老人家自己亲笔注解的没注，我看了之后生大欢喜心。我跟老师讲，我得到老师这个名字，我能看得懂啊，我非常想学讲这部经。那老师说不行，你年龄太轻了，资历太浅了，你讲这个经外面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你招架不了啊。那个时候我已经把这个经印了3000本，韩馆长50岁生日啊，我就劝他，你印这个经，我在台北来讲一遍啊。经本印好了，我想台到台中去向老师报告，老师不同意，所以以后这个经本呢分送给大家借阅啊。我改讲大佛顶守楞严经啊，这个就放下了啊。这个因缘我在讲席里要报告好几次啊，所以一直到李老师往生啊，那我讲经也讲了不少年了啊。尤其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啊，所以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啊。我第一遍第二遍第一遍是在美国讲，在加拿大讲过一遍啊。那么一讲的时候哦，听的人都欢喜，都喜欢这个本，这样就流通开了啊。真的是从海外流传到国内啊。以后台湾同修啊听到我的这些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有录音啊，录音带大家听到了非常欢喜啊，请我在台湾开讲啊。那么我们在自己的啊景美图书馆啊，好像是这个第二遍啊，讲圆满。那么这样在10年当中，先后讲过10遍，没有一个不欢喜啊。而且呢，法缘特别殊胜啊，讲什么样的经？听众都没有讲这个夏老汇集本听众之多，所以我就感觉到的是这部经呢确实是无量功德啊。那么我自己讲经这10年来从来没有邀请人来听过经，没有做过任何宣传，都自动来啊。就是我一生讲经经验当中啊，唯独这个大乘无量寿经汇集本的听众最多，无论在哪个地方讲这部经的时候听众特别多 这是我讲了十次啊，看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亲眼看见的。我知道这个经本属实，这个经本肯定广度末法九千年一切有缘众生啊。所以我们入这个境界，入这个舍业的境界到什么时候？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凡身通知图，也不是方便有余图，而是十报庄严图啊！入这个境界，知道这真正其如啊，无为无因啊！啊，体就是果，这个果就是无上菩提之果，无上涅槃之果。所以它不是就发觉啊，但是高级佛法里头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因就等于什么？我们过河要坐船，不能舍，你舍了就过不去。但是到了彼岸了，那个船要舍，你要不学你上不了岸的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讲啊，这个法如法欲者啊，就像过河要用这个船筏了啊，到达彼岸你一定舍掉，法上印舍何况非法啊。那个法上印舍就舍因呢，舍因就正果啊，因是有为的，果是无为的，有为不能说无为啊！啊，一舍一佛，果就现前啊！所以现在不能舍，现在你要把佛法舍掉了，那完全烦恼当家做主，那还得了吗？那就是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啊，你要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你要受无量无边的苦报啊！虽然这个因果都不是真实，梦幻泡影啊，梦幻泡怎么样？你天天做噩梦，你天天在梦中受苦，那也不好过啊！三途六道是梦中境界啊，真的是梦幻泡影啊！但是不觉悟的人，他真受苦，真受难啊！真正可怜悯。觉悟的人没事了，苦乐忧喜舍都放下了，那叫正受啊！由此可知，苦乐忧喜舍不是正受啊，这个正就正常，受是享受，那是不正常的享受啊！这是讲六道里头的苦乐啊，不正常的享受啊，正常的享受里头没有苦乐有喜舍啊，所以那是无为法啊。那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能体会到大乘教里面所讲的无功用道，哎，就是这个境界 蜈蚣拥道也是修行的。这修行的理论、修行的方式、方法、境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呢？不可思，不可议啊！你绝对想不到，你也没有办法说得出来啊！无功用到什么时候开始？破一品无名，正一分发生那一天开始，这个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四十一位发生大士。哎，他还是有等级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功恨有浅深广狭的差别啊，确实有，但是他们用功的方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啊，我们是有为的，他是无为的，我们是有形式的，有迹象的，他们统统没有啊，所以他用的是什么功，怎么样，我们没法子，真的没不懂啊。佛虽然说华严境界啊，说在讲能说得出来的还是隔了一层。我们怎么样去体会？是体会到方福，决定体会不到真实。这个佛在经上也有比喻说，又如各罗我望月啊，好像晚上我们在房间里面，在窗口看外面月亮，可是我们这个窗啊装了一层纱窗，我们隔着纱窗看月亮，就好像呢这个比喻一样啊，那个纱窗拿掉之后再直接的，现在有隔了一层纱窗啊，也能看月亮，也能看得很清楚，但是总要减几分啊。我们细心想一想这个味道啊，所以化身法师的境界，我们能够体会到的，确实各罗万有已经很不错了啊。我们怎样亲入真实境界呢？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而且跟诸位讲的越快越好啊。为什么呢？六道九法界都是虚妄的，你要是真正知道这是虚妄，你就很愿意舍了，不再计较了。为什么现在的时候你把这个人当真？你不晓得事实真相，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知道一切现象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就是了不可得啊。所以大般若经总结就是一切诸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一部心经大家常常念，心经里头不就是说这三句话吗？啊，260个字，你总结一下，不就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吗？这是说明宇宙人生真相，真相大白，自然就不着了，不执着了。不但不执着了，也不分别了。 再也不在这上面起心动念啊，这个样子呢你就寂静无为了啊。我们念佛往生净土那是决定有把握，而且品位高，所以谁因与果上的修学都在极乐世界。